西街二街至二。每当有病人来到检察机关，表示他已经痊愈或者病况好转的时候，这个机构就开始为他做检查。当天有外地来的医生也可以参与检查工作并记下报告。这个机构还派了一位医生在病人离开路德以后继续追踪他的病情，并且与他的主治医生保持联络。如果气管恢复了，但是气管的病灶还在，检察机构对这种情形一如精神病一样，是根本不把它当作无法解释的痊愈来登记的。他们按照下边两点来鉴定病人的痊愈的事实：第一个，看病人来到路德的情形；第二，病人突然之间痊愈，是否对不能以医学跟自然来解释。检查极为的严格，只要有一点点口音指出，这个记录就根本不再讨论。比如说1946年有26位被医生承认是痊愈的人，第二年返回路德的有14个人，其中只有4个人的痊愈的病情被认为是完全超乎自然的。1947年有75位病人被登记，其中11位一年以后再来，而最后仅有6名得到了承认。1948年有15800多位病人来到了路德，有83位痊愈的人被登记，最后被承认的只有5位。当然，比如说癌症需要等4-5年以后才能断定这个痊愈的真实性。所有绝对无法解释的痊愈者的记录都被送到路德的主教那里，主教就将他呈报会给国际医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来自10个不同的国家36位医生所组成。假如这个国际医学会也声明这些痊愈是医学绝对无法解释的，那么被治愈者当地的主教才开始详细的研究病者痊愈的情形，看看是否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然后才证明病人的痊愈是不是病人对天主诚心祈祷的灵验。经过严厉的审判以后，主教才确定的宣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相信痊愈不是医药人类所指，而是人自天主所赐的恩惠。这样的痊愈天主教才认定为奇迹，也就是说医学无法解释而由于宗教有密切关系的痊愈才算是奇迹。从1858年到1968年之间，医生们一共宣布了有1200件医学无法解释的痊愈，但是经过教会认可的奇迹只有62件，其中22件是发生在1946年以后，这个足以证明教会当局的神圣的严格跟谨慎。有一位伦巴小姐，肺结核已经到了第三期，但是从1908年8月23日在路德痊愈了。她回到了罗马以后，神采奕奕的去见她的两位主治医生，他们惊愕的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甚至于愤恨宗教而发狂。我们来介绍几个具体的事实。卡莱尔医生是一个得过诺贝尔奖的医生，他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却因为路德痊愈的见证人职业。玛丽，一个17岁的患了肺结核的女孩子，当时她的病情恶化，医生都拒绝为她施行手术。卡莱尔医生带了一列火车的病人到路德去，5月27日在路德，卡莱尔医生再次为玛丽诊断，并且宣称玛丽已经是病人膏肓，病状是腹部肿胀绝痛，呼吸每分钟90次，而且非常不均匀，脉搏每分钟160次，微弱到几乎不愿意察觉，心脏也极为衰弱，而被四肢都已经呈现 冰凉的信件。然后这个女孩子不顾医生的反对，坚持要求坦代家的服务员带她去水池。卡莱尔医生只好陪着她一起去。他讲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假如这个女孩子能够痊愈，那么什么样子的奇迹我都相信了，而且要出家修道。他们把她这个女孩子抬到山洞，在那儿卡莱尔医生突然注意到病人的脸色开始变化，不再像先前那样的苍白。他暗想，这可能是我的幻觉，这是不可能的。他看着时间是2:40，玛丽的呼吸很显然的缓和下来，脸色也慢慢的转好，眼睛有了光彩，出神的凝视着山洞。2:55，突然之间他覆盖着毯子的腹部扁了下去。几分钟之内，卡莱尔医生眼前的这个女孩子腹部的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医生问她：“你感觉如何？”她说：“还是很虚弱，但是我觉得已经痊愈了。”3:10，她的手、耳朵、鼻子都不再冰冷，呼吸缓和，1分钟约40次，心脏的跳动也叫以前规则。但是还是有140下，护士给了他一点牛奶，他喝下以后再也不吐出来了。3:20，病人渐渐的抬起头来注视着周围，由仰躺而向右侧卧，丝毫没有痛苦的表情。在他被抬到检查机构的时候，他是躺着的，而抬回去的时候他能够坐着。他是5月27号去路德的，6月4号回到了里昂的玛丽，已经是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玛丽死于1937年，享年51岁。她是17岁到达路德的。卡莱瑞森用极为震惊的口吻，在他的日记上这样写着：“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令人震惊不已。”难道是我的临床检查不可靠，或者是我已经失去了看病的能力了呢？还是过不在我，这原是已经惊人的新的事实呢？我认定一定要广泛彻底的去对它研究。卡莱尔在度假的期间经常到路德去做研究一些特殊的病情，有一次碰巧他又遇到了另一个病人突然之间的痊愈。这位病人到检查机构的时候，宣称他的大腿关节处有3个裂口，有一个似乎已经痊愈了。卡莱尔医生正好在场，他听见一位医生说，假如这是真的话，那么另外2个裂口也可能痊愈的，赶快照一张相。于是请这位病人躺下，卡莱尔医生刚才把器材调好，突然之间看到那另外2个裂口在一瞬间愈合了。他说：“我看见那2个裂口变白，裂口的凹处突然之间隆起，而且把裂口填补，好像好的部分的轻轻的从周围飞向中央。”卡莱尔医生说：“那说服人的印象使我永远忘不了。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怀疑我所看到的。还有一个例子是珍妮，34岁，1939年1月，她因肺结核水肿动手术。病人是在1948年10月4号出发到路德的，到了路德她已经昏迷不醒，10月5号被进入前胸的池中，但没有什么可惜的好转，仍然淤血跟流脓流水，所以每天要注射3针吗啡。10月8号，在参加病人所奉献的弥撒圣体时候，他又呕吐了，神父不敢让他领圣体，由于担家的人再三的恳请，神父终于受感动，将圣体的一小部分放在他的石头上。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旁人的信的照样有效，像圣经上的四个贪财子的人的请求，耶稣也动了灵敏的心，把那个病人治好。而这个病人既不请求，事后也没有道谢，完全是旁边的人的信仰。好，另外一个诗人惊骇而更有意义的痊愈，左拉是法国一位名作家，他曾经写过路德一书，目的要使人家相信所有在路德痊愈的人都是自我受益的结果。受是教授的受，意是意向的意。书中的主角玛丽，他在1892年8月19日参加路德的朝圣团，他出发的时候祖拉在巴黎的火车站见了他，但是他先到路德去收集他小说的一些资料。玛丽到了路德，要求立刻浸在圣水里边，但是管理员犹豫不决，因为把一个肺痨的第三期的病患浸在冰冷的水之中会使他致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知道任何一个病人浸过水池以后都不会恶化，于是将他浸入在水池中。起初他猛烈的抽搐，但是接着他一手推开他们的扶持，自己站了起来。当时祖拉也在场，因为医生对祖拉说，你看昨天你说快要死去的那个小姐现在已经痊愈了，昨天还是被病魔蹂躏的肺部，现在已经健康的和新的一样。这是随便请哪位医生来为他听证，都会和我们一样说他呼吸正常。左拉当时极为感动，无法控制自己，泪水脱眶而出。玛丽在两年以后，就是1894年结婚了，她曾经好几次回到了路德。左拉本人因为在1896年拜访过这个玛丽，因为他原来是左拉在巴黎的邻居，他对玛丽说，病好了以后你胖了很多，随后给了玛丽一个很奇怪的建议，要求他搬到比利时去住。这位健康的邻居对左拉说，对左拉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在左拉的小说当中，他确定玛丽这种病，这种不可思议的痊愈，不过是自我受益的暂时的效果，所以在祖拉小说当中说，玛丽回到巴黎以后不久有旧病复发而不治身死。玛丽读了祖拉的这本小说以后，决定提出抗议，揭发祖拉的恶意，但是一定也没有用处。祖拉的主治医生给祖拉写了两封信，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医生亲自去质问左拉，并邀请他参加一个公开的对证的会议，都被左拉拒绝了。医生质问他为什么要在他的小说中将他名字建材的女儿女士描述成为已经去世的人物。左拉回答说，当我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我就是小说中人物的主宰，我可以依照我的意思让他死或者让他生。医生回答他说，一个人如果崇敬真理，就不会任意的杜撰的故事作为选介，宣扬为科学性和历史性的书籍。然后祖拉千方百计的要推翻所有的证据以证明他的论点，所谓路德痊愈的原因不过是一个未知的力量，自我受益、旅行、祈祷和歌颂的热情是患者阶级的兴奋，尤其是在群中竟然在被治愈的气氛中。我们再来介绍两个永恒的奇迹。在路德有两个不可思议的事实，第一，这个水池永远是水池永恒的奇迹，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极为惊人的事实。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护士敢用同一盆连水连续的给几个病人洗的伤口的，可是在路德常常是整天将数百的患者 轮流的进到病人的水之中，患者有的是身上化脓的疮口，有的是肺病第三期的，都一视同仁，接二连三的进入水之中。不同的科学的实验室做过多次的化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是十几位患不同病症的病人进入水池以后，每个立方公分的水中就有3000至5000个传染的细菌。令人惊奇的是，从来没有病人因为进入了冷水而充血，也没有病人因此感染疾病。进水的时候虽然不保护眼睛，可是也没有人传染过结膜炎。第二是未痊愈者心平气和，每年大概有5万以上的病人送到路德，其中仅有几十个人获得痊愈，其余的病人离开路德的时候依然为病痛所折磨，但是他们热切的希望恳求，有的再三再次的来到路德，似乎原该为未痊愈而极其痛苦而失望，甚至极端怨恨和恶意的攻击。然后事实正巧相反，这些还没有痊愈的人都非常平静坚强，心安的回去。有一位瘫痪者误睡在床上已经有22年，他这样想到写道，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在路德一点也没有好转，可是我跟到这里来的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当我离开路德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说痊愈了吗？没有，可是我的精神好了，我在那儿所得到的内心的欢乐，不可言喻的幸福，心满意足的宁静，使我浑然忘我了。我感觉到我的病是天主给我的使命，要我以同病者的身份写信给那些绝望的病人，支持他们，提起他们的精神，使他们有正确的人生观。如果一个人生活没有目的，该是多么的可悲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到路德的人没有一个人会空手而回。天主并没有以无数的奇迹阻止所有的疾病和痛苦，倘若竟然如此做的话，那就要扰乱自然力了。人将自己的痛苦和基督的祭祀一起奉献给天主，就有深奥的意义跟价值。他们了解奇迹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疗一些病人，而更是天主的证照，以显扬天主的全能跟仁慈。所以圣经上耶稣这样说过，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应当信这些工程了。好，我们接下来会介绍90%以上到路德区的人都是健康的人，为什么？